第十九集，我说自己对百乐门的印象都是来自电视，夜笙歌，声色犬马，就如现在的夜总会，必定也少不了娼妓之事。一位名门书员会去搞这么一个场所，还能只身经营那么长时间，称得上一奇女子了。楚青点点头说，民国时候最引人注目的恋爱，并不是徐志摩和陆小曼，也不是林徽因与梁思成，而是盛爱怡与宋子文。宋家原本的家底和社会地位都比盛家要差得多，简直是差着十万八千里。尽管那时盛宣怀已经过世，但瘦死的骆驼还是比马大，所以开始的时候宋子文只能当盛爱怡的小跟班，说得好听些就是个秘书，所以在那时也是不被认可的。后来宋氏家族一夜之间跃上了民国最顶尖的政坛舞台，麻雀变了凤凰，宋子文也借着家族的势力渐渐走上了政坛，也越来越引人注目。不过他们俩的爱情小火苗却开始变得越来越微弱，直到多年以后两人再次相见的时候，彼此也只是简单的互相问候。盛家小姐那时还是单身一人，依旧守着幻想中的爱情，掌管着百乐门。方龄已过三十，但是宋家公子呢，已经当上了民国财政部部长，也娶了门当户对人家的媳妇。这一段民国旧事，且不说是真是假，只是我不知为什么听完以后心里空落落的。我问楚青家里有没有酒，于是他便出去拎来一瓶沙洲幽黄。那天夜里是我在锦溪的第一次喝醉，后来断片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到客栈的，唯一能记得的还是路潮夜冷，桥来桥往。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午，太阳也只是跟我打了个招呼便不在路头。锦溪这座古老的水乡小镇再次下起了连绵冬雨，老宅里有把伞，很大，可以轻松容纳两个人，伞面是灰白相间的格子，走在巷子里极其雅致，总会惹得游人回头看一眼，甚至还有大妈跑上来问我，小伙子，你这伞是从哪儿买的？镇子里的人我仅仅只认识了一小部分，比如说买袜底苏的几家老板，包括里面帮忙的店员，店里的人多数都是老板亲戚，家族式的作坊，早上起来开始做，做好刚刚够一天的销量便开始休息。我跟他们约了几次，表示要看他们是怎么做袜底苏，无奈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都要将近中午了，袜底苏都已经做好了。每日里我照旧先是在镇子里转一圈，跟镇子上的人挨个儿打声招呼，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问我同样一句话，哎呀，小伙子还没走啊？我每次都会笑笑告诉他们还要再待一段时间。头夜喝醉了酒，胃口并不是很好，跑到苏州人家的小吃店里让周姐帮忙做了一碗桂花糖芋奶，再来上几只卤味凤爪作为早餐。这两种小吃周姐做的都很棒，对于卤味凤爪我多少还知道一些，要想做的不带一点的腥味，肉质烂而不老，并且还不至于让鸡爪破了相，还是很有讲究的。我一哥们儿就是一吃货，对于食材很是讲究，对口味更是挑剔，卤凤爪更是一绝。这哥们儿曾说，味道的关键来自卤料的方子。丫说过一段很牛的话，说我那卤料的方子是我姥姥传下来的，但是配方子里的一些药材，我一年也顶多只能配够做两三次卤味的量。我从来不认为他这段话是吹牛，我那哥们儿是公认的美食家，对口味的追求已经到了刁钻的地步。北京的私房菜馆我们也大部分都吃过，且是常客，有时他能吃出些口味的细致变化，点评或埋怨一二，甚至有一次还钻到人家厨房里去训别人家的厨子。 周杰卤的凤爪跟我那哥们儿做出的口味有相似之处，但多了一点药材的味道，已经是平常很难吃到的口感了。我问周姐是怎么做的，她笑得有些害羞，说这个我还真不能告诉你，也是老人家传下来的，小时候在锦溪住的时候，姥姥经常做给我吃。听她这么说，我也不便多问，只是在锦溪的每餐都少不了周姐做的凤爪，还有桂花糖芋奶。其实在北方，馆内毛茸茸黑乎乎的小东西叫毛芋头，老太太在我小时候经常买回家里，然后拿清水煮熟，剥了皮，蘸着白砂糖吃，偶尔懒了不想做饭，便煮上一大锅，我们一家人便拿着当饭吃。但从我考上大学离家以后，几乎很少再有机会吃到，直到在北京的一家私房菜馆里又吃到过几次。他们的做法就精致很多，把毛芋头煮熟了，然后碾碎了，用热油再炒，加上些切成丝的青菜叶子，熬成汤，淋上荤油，味道也很鲜美。我之前从未吃过桂花糖芋奶这么一个东西，但第一次吃便喜欢上了。桂花的淡淡香味入口，挂着些甜甜的羹汁，那滋味很是享受。这味道出自桂花酱，桂花一般是在盛开的时候被收集起来，然后用砂糖或者冰糖腌制，腌制的时间越久，味道也越香沉。要不说这江南人懂得享受生活，想着用桂花来调味，那味道怎么形容也不过分，就连做菜的时候也可以用温水冲泡了桂花酱放进菜里调味。吃完后离开周姐的铺子，撑着伞往镇子外面的古窑走去。窑炉里的火已经烧了一天一夜了，我想去看看有没啥变化。路过小兵的客栈，里面祥子眼睛很尖，见我经过，隔着窗户便大声叫我。没辙，只好进去陪他又玩了几把炸金花，直到他说，够了够了，足够两天烟钱了，才放我离开。我上辈子真是欠他的。我拐不走小兵，更拐不走芳芳，还好有只狗跟我熟，叫了一声汪汪，连块骨头都不用扔，他便颠颠的跟我出了镇子。汪汪很聪明，晓得外面下雨，一直紧跟着我的脚步，躲在雨伞的范围里。走了十多分钟，那身狗毛上也没沾到一滴水。古窑里很冷清，只有炉火烧得通红正旺。走到旁边屋子里，看到一位大爷正坐着吸烟，我昨天来的时候见过他的，还递过烟。我与他打过招呼，又递了一根烟给他，问怎么就他一个人。大爷普通话不是很利落，我只能稍稍听懂。大爷说，窑炉刚开始烧，用不了多少人，他一个人看着就成，隔上一阵子往窑里添点火就成。我扭头朝着棚子里看去，小推车里满满一车的废布料，还有做文胸的海绵垫耷拉在车兜的一边。我问他这几天烧窑有没有什么讲究，大爷说，前几天窑炉的温度低，窑口也大，直接推着小车往里面倒废料就成，得让那些生坯的湿气先蒸发掉，才能渐渐地给炉子里升高温度。说着带我走出了简易房，指了指烟囱说，你看啊，现在烟囱里冒出的烟都是白色的，其实那些都是水蒸气，等到烟囱里不再往外冒白烟了，我就得给窑炉升温了，那才是真正烧窑的时候，没个几十年烧窑技术的人绝对烧不好。我看着稀奇，没想从那烟囱里还能看出学问来，问大爷烧了多长时间窑了。大爷带着我又回到窑棚里，一边往里面添废旧布料，一边告诉我说，烧了有50多年了吧，这个还得有师傅带才成，都是些土法子，比如说你看这炉火的颜色就能判断出里面的温度有多高，还得注意这个窑炉有没有裂缝，要是有了裂缝， 这一摇砖瓦损失就大了。见他丢了烟头，便赶紧又递上一根，帮着点着了。他拿着一把大铁壶去外面装满了水，插上电，便站在炉口望着炉火，也不说话，没有搭理我的意思，直到一壶水烧开，他才提着开水又回到简易房里，自个儿泡茶喝去了。